好，恭敬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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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这次开始来讲四十二章经。在开始讲之前啊，好像有些你们大概是第一次在这边上，有的第一次在这边上课，第一次听课啊。我想一个道场要讲课啊，有几个我们不管是说法跟文法有几个观念，大家也了解一下。一般道场啊，要有道，道场嘛，道是场合啊，场所，所以就必须有道。那道就必须要有方法才知道行这个道。所以现在我们无论如何啊，我们不一定要像佛学院天天课很多，但不可以没道，不可以没有法在谈啊。那当然除了了解法之外啊，最重要是大家自己要能有机会想要去实践啊，或者时间过了啊，不一定会去实践的。所以我是希望大家在一个道场的住在道场要有一个观念，就是整个修行基本上还是要以自己的道心为重啊，生死治疗啊，谁能帮助我们解脱，大概到最后这条路还是靠你自己。所以终究还是自己必须要基于这种道心来住道场，来闻法修学啊。所以一旦有这么一个机会，有这种因缘啊，我们为什么我们的道场在规矩上我们不定的不是很啰嗦，因为我们不希望大家是被生活是被规划的啊，我们的作息是被限制的，还是被动的而不是自觉的啊。有时候规矩很多，弄得大家变成表面上守规矩，私底下变成一直不是由自内心里面去遵守这个规矩，遵守这个道风。其实这样长期下来，对于修行人本身它就是一种虚伪，它就没有意义。所以说我们在修学到道场里面，其实真正的规矩不需要很多，当然他有的还是要讲啊，因为有时候并不是我们熟不熟，是我们不知道的问题，那这个当然要讲。但核心的是来自一种自觉，来自一个这种修行的自觉。所以在一个道场里面，我们要有法好闻，那闻了法以后会想去实践，那这个就是一个道场啊。没法好闻，想修不知道怎么修，是不像道场啊。闻了法以后不知道怎么修，但也不叫道场啊。所以有时候有些地方课很多，但我觉得他好像是在一门一门的教学，他并不是真的能启发这个道心。这样教学久了以后，反而对法轻慢。其实我们现在在很多地方闻法，如果我们严格来讲，闻法的功性并不是有的，有个人的，有的并不是。你说他轻慢也不完全，但你说他很重视也未必。也就是说在他来讲能闻法不错， 但也不全然一定要，也就是说对他来讲可有可无。那什么叫可有可无？假如你今天得了癌症，这个病能治好你，这个药能治好你的病，你会可有可无吗？不会。世间治病的时候都很积极，闻法就不一定积极。闻法完了以后，不会把它当作一个法药，一个处理世间轮回的一种那个周行啊，不会想要这样，所以闻法不一定很积极。所以变成有时候我们就尽力谈，但我们也大概心里有数，在这么多人闻法当中，有多少人真正闻法后来有利益的，我们大概心里也有数。好，我最近常讲到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修学其实上跟我们实际上要解脱是距离差很远的、哦、我自己未必做到，但我至少知道、哦、他是不是彻底知道、我未必吧，但我很明显知道自己包括我们现前在修学的这种方式要解脱生死难难，也就是说难免当生死苦来的时候还是一阵惶恐啊，能很笃定的以我们这样的修行难。我庆幸的是我知道该怎么做，虽然未必做到啊，但至少庆幸知道。因为你要想说我们平常在我们的身心当中对生命的执着，对周边环境的种种挂碍，这些事情对一个修行人来讲都其实对一个生死解脱其实都是很微小的，但你看他都能牵绊我们，可见当如果更大的生死苦来，你根本是跳不出去啊。那所以说真正的修行是在面对环境的引诱跟苦恼的时候就必须要开始修了啊，你不可能去寻求一个圆满的环境，实际上不可能，唯有净土。所以在我们在修学当中到最后你会发觉，只要在修行上能维持不违背你的修行，也就是说生活环境的人事物如果不直接冲击到你的修行的话，也就是你修行的机会了，除非这个地方会动摇你的修行，那这个你就赶快走啊。比如说这个地方要是你修不下来，你想修修不来啊，不管对不对，如果你觉得修不来，那就是因缘到了，因为在里面没什么意思。所以我很少特别去留什么的，因为我也没神通去知道你留在这边好还不好，总是有一种负面的心，就是如果这里你能修就好好修，而如果你哪里更好就哪里，因为没有挂碍，不需要挂碍。因为我认为修行的时间就是你必须要能真的恰得巧手啊，那种心情那种面对生死要看得真的很真实啊，这个绝对不是短暂的起个道心感动一下欢喜一下，不是。其实修行这条路不容易的，它最大的冲击是在你自己啊，你冲击是在你自己啊。那我们现在道场要有道，我们不一定要把它当作一个读书的场所，但偶尔我们利用时间谈几句好好，那也可以用一种比较正式的课来谈，有时候用一种座谈的，有时候在工作当中也可以谈，总是一个道场里面不能没有法在引导好。那法的听闻应该怎么样，我们也不一定要做什么笔记啊，写的很多，当然你能投入更多，你的学习应该更深刻好。甚至我一直很鼓励说，假如我们在座以后有人有机会能说法，应该要说法，因为这是我在讲阿含经的时候一再提到的，说法不是说是一种虚荣，说法是一种修行，透过说法能让你对自己所曾经听闻过的法熟不熟悉做个检证，可以透过说法让你对法的思维更深刻啊。所以其实说法每个人都应该要学的。其实我们最重要的这种文法的用意啊，并不是一个学问的东西，而是什么， 这个所听的法到底在你的心中能不能灌得进去，能透得进去没有？你如果发觉豆腐进去，我们不能清楚的。有些道理就是说，如果我们对某些道理不清楚，我可以很清楚的讲，你根本下不了手。就是你回家的路方向感都没有，你说你修行会有感应，你会有进展，你连哪里是哪里都不清楚，你怎么会有进展？不可能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连说法也都鼓励？最主要不是在一个身份上的表现，而是在于佛法的磨练。佛法的磨练。那我们现在就透过这样一段时间就上个课，经常谈，在磨练那一个道心。好，那完了以后，其他的就是在我们执事之余啊，就必须要自己利用时间。修道的东西不能靠别人来督促，督促督促督促久了以后就没什么意思，那变成一种压力啊。修道的时候，其实来自于自动自发的对于修行解脱这种认识、这种体认而发动出来的道心啊、道力啊，这个才有用啊。那我们过年的这个事情啊，我们一个道友离开，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体会啊。从我们所听到、所看到的，这不就是我们的下一个就可能就是你，而你在面对这种情形当中，你准备好了没有？这是我最近不是一直跟大家提，你准备好了没有？那你要哪时候才准备好？你认为你的无常会等你准备好？我都不知道。像我这种心念，其实最近是我也不是最近，我其实一路上都这种看得很那个很深刻了，哎，所以现在第一个该修复的积极修复，该弘化的积极弘化，该放下的积极放下，因为我不认为我拥有多少时间。现在大家都在期待以后，老实讲，我不知道。你期待，我期待，到最后大家都落空，都没有了，落空了，什么都没有。哎，那到最后能成就能成就，不能成就的各自为你的六道轮回做好准备吧。哎，这个其实我就讲过，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真正能理解生死而思维超越这种身心的准备，我告诉你，十个里面呢，哇，一千个里面，看没有一两个。我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大概现在还很多都是站在属于比较宗教外向式的修行在准备，你知道的意思就是。也就是说，你是积极在修行，但你不是真正看到你该放的地方是什么。所以这样的修行其实感动改变不了多少了。也就是说，你在边修的时候，从没有真正去放下，具体深刻的去离开对生死的爱着，很少。所以这个烦恼心在。只要我看的对生死还没有看清楚，我不相信你真的能欢欢喜喜面对生死。这有此有彼嘛？对这个爱着会这个放下，我不相信，是不可能的东西啊！所以往往我们看到很多人到临终会专心念佛，是真的乱专心念佛，有。几分很有些人不错，但要是对生死没有一些稍微比较深刻的体会的人，你专心念佛，我常讲的不得已的，因为你知道你要死了，理性上你知道要死了，你也没得选择了，你要顺着你以前的宗教信仰去走嘛。但和一个不是无可奈何的去念佛，而是欢欢喜喜的知道生死 不可得， 去主动去迎接，主动去面对的这种人很少，都有点无可奈何，被推到死亡的边际，是不是这样？这种就是现实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一个道场不用啰嗦，但必须要道人以道为念，每个人要整整齐齐不容易的，但自己守住自己的信念。一段时间我们提醒提醒提醒提醒，那你自己必须要懂得去意念，否则文法再多也没用。所以我说现在有的人好要文法，哎呀，我怎么会不知道，看看心念，结个缘结个缘啊，能用几分用几分，有限啊，以后还是令那些高僧大德诸佛菩萨来度吧，我们能力才是有限的，我们没办法放光人家不行的，我们没办法飞行人家不听的了，我们自己也没有到解脱解脱了正果了，我们持戒也不庄严，各方面定学也不圆满，各方面的话要靠理论要能射手人难啊，那为什么还做？尽我们的本分嘛，还没记住总是要一分一分一分做吧，你就量力而为，现在的因缘如此去做，我们知道我们不容易，我们也同时在正因为我们的威德不够，我们也没办法在说法当中马上就说服人好用功，这个我们都已经心里有数的。但问题尽管周边是如何，修行生死是总是你自己的事，你必须要自己去努力。好，时间有了你不能后悔，一天一天过。好，这边规矩没定的自己主动。好，这个不是，我就说你有很多的空间是有自己的自觉去学习的。好，那我是说我们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些课。好，今年当然我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改变算是比较突然啊，有些课我之前就已经定下来了啊，不过我们尽可能还是有一些安排啊，我们就是一段时间都有一些课在进行，那最重要是希望大家能珍惜，珍惜什么？不一定是一个道场，就珍惜应该讲到最根源，要珍惜你今天阿个瓦跳跳啊，你还会呼吸，还可以走动，还可以好像没什么挂碍，念起生活好像吃也不问题，生活都不问题，没什么问题，你说要很圆满也不，但至少还不障碍，珍惜这个机会，珍惜这个你现在好像不是很圆满，倒好像也不妨碍你修行的，就是这个机会，此时此地就是你的道场，你不用再去想，那以后以后去想，以后以后的一年，现在就是你用功的时候，你提早最近在上课的时候有特别说到那个苦根乐根苦根忧根，只要稍微有禅定的人有出禅的人，苦根忧根就停了，就不会忧恼，不会苦恼所以我们现在往往太重于外表的东西，却忘了其实你只要禅定就好了，还没解脱，你的苦根你的忧根就不见了，结果我们宁愿花很多时间去照顾那些吃什么营养食品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也不究竟，那为什么不直接从你的修行能力去解决，像我们现在健康的没几个像我们现在健康这样的年龄就没什么健康，那以后的话你当然知道就更糟糕嘛，那更糟糕表示什么？现在你修得来以后修不来，假如你现在有禅定，你靠了十分的力量有禅定，你等你老了剩下可能两分力，也就是说你的禅定会退掉，所以你必须要趁你现在有十分力的时候赶快努力努力，到以后怎么样靠两分力就能入禅定，那你老了不怕啊，也就是说你痛归痛啊，呻吟归呻吟，可是只要 定下来，哎，苦又不见了，忧愁又不见了，为什么入定？靠着一两分力就入定，这还不是解脱法？那你如果能如入禅定，是如入的禅定，现在不是如，是真入禅定，那会更好。该努力的要往这边努力，是不是？这才是真正能保证你修行最后关键的时候不动摇的可以最好的保证了。当我们其实真正好好努力在这边，知觉上的知量不够，是各方面修行的福德之行够不够，这也是问题。知见上的知量够不够，种种忍耐各方面的条件够不够，真要你修的时候你恐怕是拿不出来。结果好的东西拿不到，当然回头吃那个歧视的啊，再不行就吹退而求其次，吃什么？看医生啊，吃药啊。为什么？病苦无法消除啊，本来可以自己消除，现在没得消除，只好找医生。恐怕我们到了年纪大了，大部分的时间啊，做正事不多，看医生的时间会很多。你看吧，因为一下这里痛一下啊，不看又不行，看了你看一趟出去，那不一天，像我住在山上，一趟出去至少半天掉，半天掉回来已经够累了，那半天也没了，所以那一天就当作在看医生了，所以前后就多一个人，就那个医生，哎，到最后未来化验度各科医生，心脏科也去看，骨科也看，什么科都看，为什么啊？都有。都有病，那所以就到最后都度各科医生。我这里说，我一直想说，道理越了解的时候，越能知道说修行的重点在哪里。啊，因为我们这个道场比较不像那种新生训练的地方啊，都好像姑且就把它当作是老学在修了。所以这里面既然这种道场的道观是这样，才变成主动自动自发的修学一定要有。也就是说一旦有空有时间，以我们包括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经典，也都不是听完就算。你如果听完就算，应该照理讲下次换你讲你还可以讲，如果你讲不出来表示不算，你继续听。我们现在没像古大德那样复讲，那如果这样的话大家铁定就不敢打瞌睡复讲，待会就点到你讲，讲不出来多久啊？这要是里面有几百人坐在下面听，等一下轮到你复讲，铁定这节课你一定全神贯注，免得待会出糗。那不为解脱，倒是为面子也要努力啊。是。不过这个就是法的听闻应该要常有机会静下来思维啊。那我们现在开这个课啊，我们稍微有耽搁了，因为我们算是一个道场交接啊，有点耽搁。但最主要是时间的确是很不容易啊那个。不过我相信未来会越趋之。我们这段时间大家的努力啊，应该还是会有代价的。这样一个道场维持住，最重要是维持它起码的道风。我们这里不求人多，求的是大家能和和修学，大家欢欢喜喜的，养成一个他有道心，他有道心，那道心熏染，大家才能长久在道业上增长。我知道人多嘴杂，烦恼多，到最后互相拉，相聚如火坑，那何苦来哉啊？那我相信未来我们慢慢做，我们也尽可能在这个地方维持应该有的教学，还有我法的听闻啊。那希望大家能把它利用这种法的听闻啊，一次一次在提升自己。所以说我们不一定要像做笔记那么很多，我们保持一个道场不断都是有一些法在听闻，到最后所要的不是零零碎碎的片面名相 知识，而是那种修行的眼光跟智慧，要的是这个啊。那我们这次谈四十二章经，四十二章经我曾经有讲过一个台语版的，台语版当然当初有面对不同的机缘啊，可是当初刚开始就想要说国语，可是后来应听的人的要求，希望 听台语啊，所以说后头都是讲台语。但还是很多人希望能听国语的哈。那四十二章经这部经啊，有点像法句经。它四十二个章节，四十二章节其实面对了不同面向的佛法。那这个法句经啊，当然是更丰富啊，更丰富。那个分了好几品，每一品都有充分的叙述啊。所以法句经也算是一个类似佛教的小百科，当然它偏重的是声闻法啊，有像佛教的小百科，从一开始观无常、教学无常品、教学品啊，然后笃信品啊，这个乃至持戒啊，再过来安波念啊，一路一路它有一些相互的关系。那四十二章经也有这种性质。虽然它的章节它的内容不多，但其实我认为够了。好，就看我们怎么去看一个人啊，如果认知佛法认知对了，那需要多。好，所以这里面的每一个，即使是四十二章经之前谈过以后，我发觉啊，这里面随意一条，如果你看得清楚，也够你用了。四十二章经算是中国最早在白马寺翻译出来的最早的经典，但他感觉他是有一个片段，那这个片段当然是佛应弟子们的问答啊，片段的这样说出来的啊，这应该是后人集结出来的，等是有点我们以前要背单词一条一条的，加这个小抄，那偶尔意念一下，是这样。所以这里面有很多面向的佛法，我是觉得像我们来讲，四十二章经 总共就这几页，这不就是我们的课程本吗？应该朝也师暮也师的一个法的正念一致处，是你如果天天都用这样来思考，这不在提升你的正念吗？我们有的人诵经诵得无心啊，结果把诵经当作一个按表操课的一种图具形式的东西，那这样的修行其实把时间给糟蹋掉。四十二章经可以作为你经常拿来自我提醒的一个简短的经典，包括八大人觉经、八种觉知啊，那这个四十二章经也是如此。所以这里面啊，有这么多的这些道理啊，我觉得提供我们作为一个，尤其是出家人，这个重点都是以出家人为主啊。当然，我们虽然这里以出家为主必要，但什么叫出家？出家不一定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出家，出家应该是每个人都应该要出家的，因为家是一个枷锁嘛，所以。八大人觉经里面也特别提倡我们要常念三依瓦钵，都必须要常念。所以出家这是对一个出家法出家人所要求的，但即便是在家也必须要懂得这个出家的道理。那有些人问说我想出家，你可以先看一下到底出家修什么行。有的人光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出家，其实到底是福报还是不是福报，这都还是很大的问题啊。怎么讲？你今天带着还福心受用人家的十方的供养，这不损福啊？你要是说曾经有一念的真出离心，这是功德， 但无一路上都不是真实出离过，但接受的人是把你当作出离者，在供养的时候，每一个念头，每一个刹那，每一个供养都损很多的福报，你过去所修的都来不及这样发挥掉了。所以了解这个经典，也更加能确定以作为修道人到底什么为他才是真正的身份的内涵啊，而不是图搭着一个衣，但没有记住真正的内涵，这个实在是说实在啊，也可悲了。但很多人不知道呢。其实我们现在来讲说，有些人模模糊糊，不能说完全不知道，大概也多少有对修行出家的一种欢喜羡慕，但这个好像有一种对世间那种染污出离的对比啊，这也是对。但真正作为道人，如何厌，如何离于这个世间的爱着的，怎么样去修？就好像说我们以前讲，哎呀，我想出家啊，这个红尘很污浊，我进入到道场，我进入道场，哎呀，这个不食人间烟火，哎呀，多好，这不过是爬个山，还不多在世间，对不对？你我不相信，海拔几公尺的是世间，海拔几公尺以上叫出世间，这跟山高低那边没什么关系。所以有的人带着这么一份对出家这种哎呀与世无争的心情出了家，结果进入道场还不争吗？也造争啊，不与外人争，也跟自己争啊。就总是在这世间里面总要论个一个是非长短，得个一个究竟出来，这不叫在世间吗？这就是世间。所以你看啊，出家人当中有多少人真正认清楚他自己为何而出家？我说实在，连我当初我也不大清楚。那这个清楚从哪里来？从佛法当中慢慢了解，原来在这出家，出家的意义在哪里？那你这个核心的目标形象清楚以后，再以这个形象反比自己，你就能比较容易看清楚我们离真出家还有多少距离。以我们身心所造作的日用之中，二六十中当中啊，我们的念头里面有几个像个出家的这种离异性？以持戒修定修慧当中要远离成就这个东西的这种身心的目标，有没有一直意念不忘啊？如果没有就不是了啊。所以四十二章经有这个道理，那不管是出家在家应该更清楚。即便我现在不能出家，但我为什么要出家？因为我看到的是出家的清净功德嘛。所以你就算今世不出家，你还是很好要来世我要出家，对不对？那这个心出来了以后就会出家。但现在就是说出家有什么好？ 对之前呢，有一个居士学我好几年，他说他不想出家。那我听得我当然有很多感慨了，因为我也不大会鼓励人家出家，我会鼓励他新出家，但我不一定很积极鼓励人家生出家。为什么？你没有准备好你出家就麻烦，你没有一个适当的抉择，知道你为什么要出家，轻易来的时候苦苦恼恼的回去，那更糟糕。所以我会看人才，看人才提醒他。但不管怎么样，照理讲一个人他会很清楚，就是说出家真好，很遗憾我烦恼很重，我不适合。和我说我不想出家，这里面隐藏了对出家法的否定，还不敢信赖，这是两回事，这是两回事。我觉得出家好难得，从经典里面在赞叹出家，还有出家所修的，我知道一个人要解脱非得这样做，但很遗憾我业障重，我又加累，我烦恼还重，我没办法， 但我真的很羡慕出家心，诶，是对，他未来，因为他内心赞叹出家法，他未来会不会出家？会，因为现在因缘不具足，甚至他在未来从以出家法得度的因缘有没有？因为他欢喜，现在怕的是说我不想出家，因为我认为出家不一定好。其实我听到这个有时候有一种遗憾，那是不是我们出家人在修行上不能展现出家的功德，以便让在家人怀疑出家法，是不是这样？所以我讲说，我们有时候在鼓励人家出家，讲回报波讲了很多，不如你自己展现出一种解脱的气象出来，那不是人家说出家多好，你看你没有准他怎么那么自在，那么没烦恼，那么有悲心，那么样清净，出家好啊，他也出家了。就算没出家说，哎呀我很可惜我没办法出家，以后有机会我要能出家，我要像他这样，不讲一句话都在弘法，是这才是我们该做的。但为什么这么一个学我几十年的居士到最后对出家这般不信心？没信心，第一个他本身也必须要有一份责任，他对于修行对生死不了解，对佛法他不了解，对出家法不了解，还有他个人的福德因缘总没办法看到一个真正如法的修行，让他升起这种信心，所以也算是福报不够了啊。那如果站在我们自己已经是出家，我们要想一想，那为何让这些久学佛的人不能升起对出家法的恭敬跟欢喜？问题一定我们没办法如实展现出家的解脱功德，一定问题是在这里。所以这个四十二章经有这个道理，那我们也从这里啊，我们不管在形式上出不出家，至少这里点出了怎么样解脱的因缘，解脱的方法啊，也点出来了。那这个四十二章经，当然经我们这里面有很多解释，你们有机会可以去查查对经这句话的意思。经里面有出生啊、泉涌啊、显示啊、神末啊、结满啊，这个对经的解释有这么一个叫出生总统道理，就经它有一个贯穿的意思。经不是经络嘛，我们经脉嘛，就是这个经里面有一个道理，有个事，有个道理贯穿在这里。透过这个经的这样的认知，你可以让你掌握到经种种佛法的脉络道理。所以它有出生的意思啊，它有泉涌的意思，就是它那个道理啊，一直会好像泉涌在经典里面会涌现出来啊。那就像它也显示诸义种种道理。它也像神墨，就是我们不是做木工的时候有那个绳子嘛，一啪它就画出一条线出来，就是规作为规矩嘛啊。其实经典也是，当我显示佛法正义的时候，也就可以帮助你破邪显正，经典有这个道理啊。那再把它结漫漫画啊，就是它能贯穿诸法，能结总结诸法，成为一个啊完整的系统啊，可以看出法跟法之间的彼此关系，经典都有这种功德啊。所以四十二章经其实也隐藏的，虽然这里面有四十二个片段，而这个片段当中也可以看出佛在说法里面的那个脉络跟精神，告诉弟子怎么样才能解脱的这样的一个内观的这种内涵的这种意义在里面。所以有个人智慧高的人，在一个简单的几句话里面找到自己的意志处，够了，就职位票价了啊，就是这样啊。那这个是后汉四域哈，沙门、迦摄、摩登还有竺法兰两个人一起的啊。那这个他是我刚才讲过，他是中国这部经算是最早被译出来的一部经啊。那算是我们看到是最早的哈。那这个曾经在记载上有说，这两位啊有一次在 那个刚好有活道在争的时候啊、哦，到底那个皇帝说应该要找谁呀、啊？是佛家的颜容啊，还是道家的颜容啊？这时候这两位他们就拿出经典来，用道家的经典跟佛教的经典去烧，结果道教的经典被烧掉了，佛教的经典没有烧掉。那当然，以我们现在如果要烧，大概都全部烧掉走了啊。那为什么能不烧走？当然，这里面应该是有个人的羞耻力吧。啊，否则的话，就像现在佛教经典烧还是烧走啊，还是烧掉啊？那时候不烧，那因为他没有任何特别的力羞耻的功德力嘛。以这种显现类似神通，显现佛教的究竟嘛，大概是如此啊。啊，不过有这么一个记载，这两位他们共同啊翻译的四十二章经。好，这是大约的背景啊，我们讲一下啊，有这么一个情形。所以透过这个四十二章经呢，我们希望能在这个因为它虽然不长，但我们也不完全只是在文字上的一个解释，最重要是显出里面所内涵的道理。希望在这种四十二章经的讲说当中啊，大家也能旁通到其他的法，也能增长我们对修行的更深刻的观察啊。所以法法的相依代性啊，并不是光只是一方放在那里，只要你有足够的智慧，其实你看到一个法的相互连通性啊。所以如果对某一个法的观照清楚，其实都有帮助你去对其他佛法的观察，它都有这种关系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要细讲，像比如说智者大师九旬谈妙啊，九十天才把那个《妙法莲华经》的妙讲完，九十天啊，九旬就在九旬九十天了。你看，一个妙字讲九十天，那我这法在讲话，那这整部经讲完，这不是近未来记？没错。其实有些道理来讲，对我们来讲是好像时间很短，但所蕴含的道理，对某些经典不具足的人，他可能要耗掉好多的岁月才能去懂。你看哦，像我们现在不是吗？我们现在讲的道理，假如你没有之前的学习，你没有一些文字的训练，各方面，现在讲这些道理，你能听懂吗？听不懂。所以更深深的道理，对某些众生来讲，他其实必须要投入更多的岁月，他才能理解的。可是对我们来讲，就是一念之间而已，啊，就一念之间。好，所以有些道理啊，你说哇，那谈那么多，没错，法之间可以贯穿很多。那在佛法当中啊，这个罗诃罗啊。我刚才讲的罗诃罗在他在寻求时，他跟释迦牟尼佛寻求开示，以便于修行解脱，但释迦牟尼佛并没有直接跟他讲答案，跟他讲说你有没有懂五蕴，你有没有听过五蕴，五蕴你要跟人家讲，或者交代这个，反正你有没有跟人家讲十二处啊，那你去跟人家讲，你有没有跟人家讲十二因缘啊，缘起法没有啊，你去跟人家讲，讲到最后自己会通了，他化解所有的法就汇在一块。但因为汇在一块，表示他的因缘已经具足，佛才为他说直接谈法要，然后罗诃罗就因为这样修行正果，所以他的前方便在哪里？不断的听闻思维讲说，然后把诸法贯穿起来。你看，本来讲是这一段，本来讲那一段，到最后在体会的时候是一块的，会不会这样？其实我们当然没有罗诃罗那种智慧，但实际上当我们不断在讲各种理论的时候，佛法的时候，的确你发现是如此。现在的学者动不动分家分派分歧分段的这样来弄，把佛法都弄得支离破碎，可是实际上佛法的理解它可以体验在一块，连贯在一块的， 他理解是这样。你发觉在这里理解可以汇通在这一点，这一点理解才汇通到这一点。就像我们，如果你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今天有一个人站在左边跟你讲路怎么走，有人站在右边跟你讲路怎么走，你不但不会模糊掉，你反而会因为透过左右两边的讲，你更能不偏不倚的找对正确的方向，不但不会动摇，反而更明确，你会贯在一块。就像我们刚才讲经典既有出生全涌显示神末结曼的功能，这是杂阿毗昙心论里面特别点的经典的意思，所以说它的精神可以贯在一块。那这个是如果你不用心就这样听听，你可以熏修，你也不用怪，假如你听不懂你就这样熏，可是你如果多用点心，你对佛法的体会就是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谈四十二章经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多一点很务实的心情来体会这个经典佛讲这句话的用意在哪里。好，我们先起个头。世尊成道已，做事思维离欲极尽，是最为深啊！住大禅定，想诸魔道，以入野焰中，转四地法轮，渡乔僧路等五轮而证道果。世尊成道的时候，他做这个思维，这是一个开头，所以这个四十二章经等这一段不叫一章，这个下一段才是第一章啊。世尊成道，他做的时候离欲极尽啊，这是最殊胜的啊。为什么离欲？这个欲望啊，在佛法里面啊，这个欲望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欲望不是光只是情欲的欲啊，其实这个欲这里在地方讲就是一种染着。包括如果我们把这个道理谈得更细一点的话，你对不可爱的境，在你的感觉上表层上我是讨厌，对不对？可在内心的分别，你是一种爱着。爱着什么？爱着持有一个境是这样被我所缘，然后我的心启程了，你意思吧？这个爱着是一个很单纯的，不是情绪上的爱着，这个爱着是对境的染着，叫爱着啊。所以这样的爱着变成，即便你对讨厌的境、嗔恨的境，也叫爱着了，因为你乐于去认定这个法是你现在在你的对是你的对象，即便它是让你讨厌的，但你的内心是把它当作一个实质的境界去染着它。所以我们呢、心呢、不能离欲，就是说对一切法，不管善善恶恶，包括无忌，无忌就是非善非恶，你也会染着。所以这染着就变成，你看呢、什么叫极尽？极尽不是死死的，是那种攀岩心的休息，妄想心、颠倒心的休息才叫极尽。不是我现在要睡觉了极尽，不是。你睡觉了依然不极尽，为什么？你执着有一个身要取这样的休息的状态叫做睡觉，这个心是还在妄想分别，哪有真极尽？真正的极尽，如果以声闻法叫昧受想定。为什么？颠倒心、执取心，甚者入起此定，乃至到最后我们讲说，在还活的时候叫做昧受想定，在声闻来讲得阿罗汉是什么？才是解脱啊！这时候才叫极尽。所以极尽的重点在哪里？是那种对世间的妄想分别。像你看我们在做梦的时候，你在做梦里面，其实整片梦境都是你编造出来的，都是你染着分别出来的，所以整片梦境都不极尽。像我们整个身心就像你现在静静的依然不极尽，为什么？你还分能所彼此，这个心就不是极尽心。好， 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先起个头，我们明天继续，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